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现在这个时节呀，正是阳春三月。在这样的春天里，听上一首应景的小施特劳斯的名作《春之声》圆舞曲，那是再适合不过了。奥地利著名音乐大师小约翰施特劳斯一生创作了500多首作品，主要是圆舞曲、波尔卡舞曲、进行曲等生活舞蹈性音乐，其中他以《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艺术家的生活》、《春之声》圆舞曲等120余首维也纳圆舞曲著称，因此被冠以了圆舞曲之王的美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旋律酣畅、柔美明媚，节奏自由、生机盎然。时至今日，专门演奏施特劳斯音乐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依然传承着施特劳斯精神，全球10万观众每一年都能通过电视转播如痴如醉地徜徉在他的圆舞曲王国中。小约翰施特劳斯还创作了雷鸣电闪等120多首源自捷克的波尔卡舞曲以及其他舞曲，另外还有16部轻歌剧，如《蝙蝠》《罗马狂欢节》《阿里巴巴与40大盗》《吉普赛男爵》等等，对于欧洲轻歌剧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提到小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人无不骄傲地说，有些人知道奥地利，许多人知道维也纳，但所有人都知道施特劳斯。1825年的春天，约翰施特劳斯出生在风行跳舞的维也纳的一个音乐家家庭当中。他与父亲同名，人们一般称他为小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是舞曲当中最流行的一种，一般为3/4拍。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是一位作曲家，曾经写过150多首圆舞曲，因此被称为圆舞曲之父。他与曾经写过100多首圆舞曲的作曲家约瑟夫·兰纳共同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当时老施特劳斯的事业正处于巅峰状态，他的声誉如日中天，被人们称赞为奥地利的拿破仑。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在6岁时就表现出了超常的音乐天赋，曾经创作出他的第一首圆舞曲，名为《第一个想象》。这首曲子虽然稚气十足，但却显示了别致的节奏。可是父亲却反对他的儿子从事音乐工作。小施特劳斯亲眼目睹了父亲指挥时的风采， 目光炯炯的父亲像着了魔似的开始演奏小提琴。这种魔力驱使着乐队，也驱动着台下的观众，台上台下汇成了音乐的海洋。在小施特劳斯的眼里，那是多么值得骄傲啊！父亲就是他最崇拜的英雄。父亲的形象犹如一座高高耸立的目标，指引着小施特劳斯前行的方向。他梦想着能够有一天像父亲那样，让自己的音乐响彻在世界的大街小巷。每当父亲在家里练习新曲目时，他就在一旁悄悄地聆听，然后面对镜子模仿父亲风度翩翩地摆出优雅的拉琴姿势，想象着台下是一大片观众。好一个未来的首席小提琴师啊！但是父亲发现小施特劳斯偷偷练习小提琴时，却大发雷霆。他认为音乐家的工作既不稳定还很辛苦，白天排练，夜晚奔波，将音乐作为谋生的职业简直太过冒险了。他曾说，音乐家就像一叶小舟漂流在汪洋大海中，漂浮不定。父亲阻止儿子学习音乐，固然有着为孩子的前途担忧的成分，但是另一方面，出于音乐家的本能，老施特劳斯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儿子惊人的音乐天才。在潜意识中，他或许害怕在不远的将来有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会将他取而代之，而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挑战者竟然是他的亲生儿子。父亲在嫉妒与恐惧相交织的煎熬中，狠狠地夺走了儿子的小提琴。可是一个视音乐为生命的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人生之路的。小施特劳斯开始为邻居家的小女孩上钢琴课，每次挣60个铜板，就这样用攒起来的钱支付自己学习音乐的费用。后来，父亲抛弃了母亲，与别的女子同居了。虽然失去了父爱，但是好的方面是，小施特劳斯终于可以放心学习音乐了。母亲为儿子购买了一把新提琴，并用吉他为他的新曲伴奏。母亲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全力聘请名师。小施特劳斯先后跟随父亲乐队的优秀提琴师、皇家宫廷歌剧院的芭蕾舞教师以及皇家教堂的乐队长学习过。母亲一心要造就第二个约翰施特劳斯，而他最终真的就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约翰施特劳斯。19岁时，小施特劳斯组建起了自己的乐队。当时父亲的势力炙手可热，小施特劳斯顶住了父亲的巨大压力，在多麦耶饭店音乐厅举行了首场舞蹈晚会。当时维也纳城中沸沸扬扬，因为关于施特劳斯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早已是路人皆知，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前来观看。初次登台的小施特劳斯虽然有些拘谨，但是他以满腔的热情和高超的技艺去指挥着自己的乐队。 当乐队演奏到他创作的那一首《理性的诗篇》时，听众们几乎疯狂了，他们爬上椅子，挥动帽子和手帕，喝彩声震耳欲聋。这支圆舞曲应观众的要求，盛况空前的连续演奏了19次。第二天，也就是1844年10月16日，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意味深长的标题：晚安，老施特劳斯；早安，小施特劳斯。小施特劳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炮走红，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旭日，冉冉升起在了维也纳音乐的天空中。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三大圆舞曲是《蓝色多瑙河》、《皇帝圆舞曲》和《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这三首重量级的作品确立了他圆舞曲之王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介绍其中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品编号325号。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郊区有一片美丽的森林，它距离城市不远，历来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这片森林也是许多居住在维也纳的作曲家们经常会光顾的地方，因为森林的美景常常会激起他们的灵感。小约翰施特劳斯是地道的维也纳人，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就是他献给故乡的赞歌。为了使乐曲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在管弦乐队里破例地加上了奥地利的民间乐器齐特尔琴。这种乐器呢，我们在电影《西西公主》里面应该见过它的身影。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曾经在1990年、94年、99年、2005年、2014年和2018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过。该乐曲有着小提琴版和齐特尔琴版，其中只有94年和2005年为小提琴演奏版，而其余年份呢都是齐特尔琴演奏版。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有时候也被称为维也纳森林故事。这首乐曲以奥地利乡村音乐的旋律描绘出了一幅维也纳近郊森林的民间风俗画，仿佛在春天里晨曦透过浓雾照进维也纳森林，伴随着鸟语花香，树林下的人们轻歌曼舞的场面。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这部作品呢，既是维也纳音乐的标志性作品，也是一部表达了作曲家爱国之心的作品。据说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这部名曲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于1868年6月前在维也纳创作完成，同年6月1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音乐会上首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维也纳森林激发了这位地道维也纳人的创作灵感。小约翰施特劳斯曾经说过，倘若说我有才能，我得感谢我心爱的城市维也纳，我的一切力量都扎根在这块土地上，我所感觉到的旋律充满在它的天空中，我只不过是用心倾听并记录下来罢了。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相比起一般的圆舞曲来说，结构更为复杂，有些部分显得更适合于演奏会 而不是作为华尔兹舞蹈的伴奏。在续奏部分，作者使用了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一带的民族乐器齐特尔琴，用以表达维也纳与周边地区的相互融合。全曲由五个圆舞曲组成，前面有引子，后面有尾声。乐曲的开始是一段很长的引子，两只圆号牧歌式的吹奏宣告了黎明的到来。紧接着是管乐模仿小鸟婉转的鸣叫，齐特尔琴的加入更增添了浓厚的乡土色彩。在引子之后便是五段的圆舞曲，反复表现了森林的美景，人们在森林里轻歌曼舞的场景。 而尾声部分同样很长，前面的旋律又重复出现，最后以合奏的形式结束了全曲。说到这一部圆舞曲，曾经在1938年的影片《翠堤春晓》中有关于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的创作过程，其中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情节，就是小施特劳斯和情人罗西坐着马车去森林里，他们听到鸟语婉转动人，还有马车夫的口琴声、牧羊人的琴声、对面马车上的号声，小施特劳斯和情人的歌声构成了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的旋律，勾起了施特劳斯的音乐灵感，于是一首经典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问世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春天里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名作《春之声》圆舞曲，那绝对是一番唯美的享受。 春之声圆舞曲，作品第410号，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一首不朽名作。他创作于1883年2月，其德语原名的意思是春天的声音。当时60岁的小施特劳斯为了指挥新创作的轻歌剧《快乐的战争》的首演，来到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在一次晚餐上，他与71岁的李斯特相见了。之后斯特劳斯根据李斯特和女主人四手联弹的曲子为灵感，即兴创作出了这一首圆舞曲。也就是在这一个晚上，他就在钢琴上完成了《春之声圆舞曲》。因此这一首圆舞曲最早的版本呢是钢琴曲，后来经过剧作家填词又成为了声乐圆舞曲，并由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比安卡·比安奇演唱，这也是《春之声圆舞曲》的第一次演出。从此之后，它成为了许多花腔女高音十分喜爱的曲目。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20世纪杰出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米丽莎·科尤斯在1938年的影片《翠堤春晓》中的演唱。 后来，小约翰施特劳斯又将它改编成为管弦乐曲。此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尽管作者在创作该曲时已经年近六旬，但是从音乐声中，我们依然能够听得出他的激情和灵感充满着活力，处处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这是一首与传统的圆舞曲不太一样的作品，它并不是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也不是作为舞蹈伴奏音乐而创作的，它本身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音乐节目，具有着纯粹的音乐表演性质。它的节奏自由，充满变化，旋律生动而连贯，具有较强的欣赏性，很少用于伴舞。而在原谱中呢，也没有注明各个段落。另外，《春之声》圆舞曲还带有着浓厚的回旋曲风格，它有一个多次再现、贯穿全曲的回旋曲主题 A。主题在简短热情的引子之后呈现出来，华丽敏捷的旋律如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洋溢着青春活力，娓娓动听，充满生机。整首乐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雅俗共赏，经久不衰。音乐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一派生机的景象，宛如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永远保留住了大自然的春色，非常动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奥地利维也纳著名音乐大师小约翰施特劳斯与他的圆舞曲创作的故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乐曲是小施特劳斯的著名代表作《蓝色多瑙河》，但是您知道吗？这首乐曲有着奥地利第二国歌的美誉。那么它又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1867年，维也纳男声合唱团邀请施特劳斯创作一首新曲子。当时施特劳斯虽然已经创作出了百余首圆舞曲，但是还没有创作过声乐作品。这时匈牙利诗人卡尔贝克的诗歌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成为了小施特劳斯创作的灵感。诗中这样写道：你多愁善感，你年轻美丽，温柔和顺，犹如矿中闪闪发光的金子，真情就在那儿苏醒，在多瑙河旁，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在这里，蓝色并不是真的指颜色，其中包含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预示着温柔、优雅、神秘、高贵。诗人用蓝色来形容多瑙河，从而流露出了对于故乡的无限眷恋和一往情深。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跟您打个岔，为什么说蓝色多瑙河？它这个蓝色并不是指多瑙河的真实颜色呢？因为如果您是真的去过欧洲，亲眼见过多瑙河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这个多瑙河呢，平时其实是绿色的。所以，这个蓝色多瑙河呢，它肯定就是一种诗情画意般的描写了。匈牙利诗人卡尔贝克的诗歌，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其中热情流畅的诗句也勾起了小施特劳斯对于家乡维也纳的一片深情。多瑙河是流经中欧的一条主要河流，在施特劳斯的眼里，这条河流风光如画，如同慈母一般亲切而熟悉。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诞生过程其实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据说当小施特劳斯读到了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这首诗篇时，诗人炽烈的爱国热情唤起了他强烈的共鸣，他的音乐灵感如同奔驰的河水激荡在他的心头。但是不巧，他手头一时没有乐谱纸，于是只好在自己的衬衫袖子上匆匆记下了这些音乐灵感。这天夜里，他一直忙于指挥演奏，直到清晨才疲惫地回到家里 脱掉衬衫，沉沉入睡。施特劳斯当时的第一任夫人杰蒂·德雷福斯是一位修养深厚的歌唱家，她发现了丈夫的衬衣袖子上的乐谱，就随口哼唱了起来。她觉得旋律非常悦耳动听，知道这是丈夫的新作，就没有动她。可是呢，当她有事出门归来时，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件写有乐谱的衬衣居然不见了。他心想，这可坏了，一定是被仆人给当做脏衣服拿去洗了。于是他急忙跑去寻找，果然那位女仆刚刚将衣服丢进洗衣盆里，杰蒂立即将衬衣从水中捞出来。幸好乐谱的墨迹还没有被泡掉。就这样，一首传世名作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呢，令人意外的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在问世之初，听众们却反应平平。直到作曲家本人将它改编成管弦乐曲，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部乐曲于1867年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公演，当时获得了极大成功，随后风靡世界。有意思的是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曾经在演出规模上还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1872年，小施特劳斯应邀到美国波士顿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演出《蓝色多瑙河》，本次演出的合唱人数竟然多达20000人，伴奏乐器多达1087件，由小施特劳斯担任合唱总指挥，下设100多名助理指挥。如此大型的演出怎么开始呢？人们用炮声作为开始的信号。这一次演出场面壮观，气势磅礴，轰动一时，施特劳斯成了万人追捧的明星。难怪《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到现在已经成为了维也纳音乐的象征，并被称为奥地利第二国歌。在每年元旦维也纳举行的新年音乐会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甚至成为了保留曲目。那么这一首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它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呢？有这么一段故事啊，向来写作严肃音乐的德国著名作曲家勃拉姆斯，有一次在舞会上见到了施特劳斯的第三任夫人阿黛勒。当时呢，夫人请他在扇子上题字，勃拉姆斯先写上了《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主题，然后在下面写道：“可惜并非勃拉姆斯所作。”由此可见啊，雅俗共赏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得以流传的秘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